弟兄们，我要再说，在这样的训练中，真实的负担，特别是在新进较年轻的服侍的弟兄们，当我在这个旅馆走来走动的时候，我看到许多弟兄们靠着主的恩典和怜悯，他们被兴起来，也包括在许多教会负责弟兄的行列之中。这一班弟兄们，特别是在我的心上，你们这些一路从教会生活长上来，在经过这许多年日之后，你们起来担负了一些责任。所以我甚至看到在这个长老中有一些带着儿子来，我们并没有刻意这样安排，但事情就这样发生了。另一方面，弟兄们也有一些弟兄们被带进了主的恢复，他们现在也开始担负一些责任。弟兄们， 我真是对你们有负担，也对你们有负担。当然我们这些在这里比较久比较年长的弟兄，我们也总是需要得着更新，要这个持续的受教育。如果你不受教育，你就失去了你的执照，你不进修你就没有执照了。我们的确没有长老执照，但你了解我的意思，我们需要持续的得着更新，在这一切的事上得着更新。你不觉得里面印证主与我们同在吗？在前已过两天的六堂聚会中，当然也在我们下午对这些话语的消化中，这些话对我们是非常重要，可能是我们从前听过的也知道的。但我必须说，如同艾弟兄在第一天所提到的，不要让这些话语成为一些只不过是我们所熟悉寻常的可以讲说的一点话。我们要一直如同第一次听到那样的新鲜。我自己是被这样的话语所抓住，第一天我所讲的是基于这本1965年的书，事实上这是很久年前了。在这些年间，李弟兄的执事是一直往前，虽然意向从来没有改变，李弟兄从来没有改过他的腔调和意向，但这个看见却是越发广大。他所看见的是实在是美妙，实在是惊人。他说了许多许多，我们也从这说话的指示受带领，进入更多的细节，更多新的启示。我们在这里，我们重复他的话并不觉得羞耻，我们越重复越好，越多生命记越好。我们若以为自己知道了，或许我们其实只知道40%而已，还有60%是我所不知道的。我希望我们里面，我们灵里有这样的态度。这是第三天，我们进到这周末信息的第三条线，是讲到建造教会做基督的身体。第一条线是讲到意象，第二条讲到昨天是讲到实行，现在我们要知道，该知道昨天我们知道了这个实行的原则，现在我们要讲到建造。当我们讲到建造教会时，我觉得这是一个几乎全然在基督教里所失去的一个项目。也许 他们是谈论到一些教会的事，但谁在讲到教会的建造呢？谁在意建造教会做基督的身体呢？他们最多就是讲到基督徒需要得造就。是的，我们的确需要造就，属灵的造就，但那一个造就可能仍然只是为着个人的，我的造就，我如何在基督里被建立起来。有谁在谈论，有谁在思想，有谁有建造教会的实际呢？教会不是一下子突然产生的，教会不是可以说，就着正面来说，不是一个神迹，不是一个神迹就产生的。教会是宇宙中最大的事，是经过一个过程才产生的。因此在圣经中有主耶稣自己在马太十六章所讲到圣经中最大的预言，在那里当他的身位和工作美妙的向门徒们启示出来时，他启示出那里启示出他是基督，是活神的儿子，这是父所给他的使命。主就说，我还告诉你，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其他的没有任何事物是这么重要。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似乎这就是他唯一要做的工，这是他唯一的关切。事实上这也就是这样，在主里面除了教会以外没有其他的，也没有其他工，除了建造教会之外也没有其他的工是他要做的，那是他独一的工作。弟兄们，我们若看见这事，我们还能做什么其他工作呢？我们如何还能做任何不是建造教会的工作呢？神在这宇宙中的心意就是这样的一个建造。我们现在开始进入纲目，我们一同来读篇题：建造教会做基督的身体，神建造的意象，以及对我们属灵的试验。这里这篇信息有三个大点，我很高兴这篇信息是这样结构的，每一个大点都很重要，每一个大点我要说都需要我们进入 一同进入，也需要我们在甚至在这个训练之后一同进入。第一大点，教会的建造是神永远定旨和计划的目标。按照圣经里一切的意象和启示，教会的建造乃是神定制的中心点，终极目标。我在说这些话很简单，这些词很简单，但你需要进入这些话语。我要再念一次，教会的建造是神永远定旨的和计划的目标。这目标是什么呢？神定旨和计划的目标是什么呢？这个目标就是教会的建造，这是神定旨的中心点与终极目标，终极的目标。这乃是按照圣经里一切的意象和启示，这个大点要给我们看见，在整本圣经里，旧约和新约是如何一贯的讲到这一件事，就是圣经里的意象。第一终点， 圣经里的意象与神的建造有关。我已经讲过，弟兄们，我们需要有深刻的意象，特别是新进的服事的负责的弟兄，在宇宙中神的心意就是建造，这是他的目标，这是他终极的目标，他也要达到这目标。你难道不相信神所说的一切都要成就吗？你难道不相信这个最大的预言要实现吗？他会得着，我们确定他会得着。所以我们若是真寻求主，我们若是真寻求他的心意，那么按照李弟兄所说的，我很喜欢他所说的，我们就需要符合神的这个心意。我们需要表同情，我们需要有同样的心愿，同样的负担。你知道我们等一下会讲到大卫，大卫就是这样的一位，难怪圣经说他是符合神心意的人。在他为自己建造宫殿之后，在他里面有这个巨大的感觉，就是我怎能自己住在香柏木的宫中，神的约柜却住在幔子，雅各的神却没有可安息的地方。大卫是这样一位，他寻求神的心，他真实的关切神的居所。今天弟兄们需要有一班子民，我们在这个会场里，特别是这一班人需要同有这样的关切，就是主他自己要得着一个殿，一个建造起来的殿，在今世在地上就要得着这一个殿。大卫关切在他的时代用他该有的方式关切这个殿，那是一个预表，是一个图画。但弟兄们，我们今天是在实际的时代里，我们在这里讲的是真实的实现的事物。长老负责弟兄们在你的治理教会时，你需要有这个最深最大的关切，超过一切其他的事物，真实的关切。你不是寻求自己，关切自己，你不是关切任何一切这个卑鄙的利益，我们在这里只是单单的服侍主，侍奉主，叫他可以得着建造起来的教会。弟兄们，这必须是我们的目标，我们的终极的目标。所以圣经里的意象是与神的建造有关，圣经里所有的意象，圣经里有一个关于头一次提到的原则，就是说一件事头一次提到时就立下那件事的原则。因此若有一件事在圣经里头一次提到，那一个原则在神的圣言在圣经中就一直能够应用在这件事上。第一小点，圣经里头一个意象乃是神建造的意象。是的，荣耀的神向亚伯拉罕显现，但严格的说，那并不是对他的意象，那是神对亚伯拉罕的显现，荣耀的神向亚伯拉罕显现，但并不是那么清楚的显示出神的心意。所以我们要来到创世纪二十八章，当雅各逃离他的弟兄，来到旷野，太阳落了的时候，他拾起一块石头枕在头下。 在那一个晚上，他有这一个不得了的梦，他梦见天开了，一个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顶通着天。那一个梦里面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这个梦还有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当他醒来的时候，他说这个地方何等可畏，这是什么样的地方呢？他说这不是别的，乃是神的家，乃是也是天的门，天在这里向我开启。他称这个地方为伯特利，意思就是神的家。在这里你有，在这里就有一个基础的预表，石头指表征基督，我们这些变化过的人也是这一位基督的一部分，重生且变化过的人乃是基督身体的肢体。雅各所拿的油，雅各在逃命，我一直想不通为什么他还带着油在身上，也许就只是为着这一件事。当他倒油的时候，这个油就是神的来临，作为那灵，那灵终作为三一神的终极完成领导人，所以他将油浇在柱子上，就是神与人的调和。这个神与人的调和就是伯特利。这告诉我们，这一个意象是关于神的家、神的殿，要成为神，要怎么产生神的家，就是借着调和。调和乃是产生神的家的路。我们在第二段会进一步的讲到这件事。弟兄们，请记得，这是神建造的意象，也是圣经中头一个意象，给我们按照头一次提到的原则，圣经里其余的意象都必须与神的建造有关。因此按照头一次提到的原则，我已经讲过了，圣经里的意象乃是与神的建造有关。今天很多在灵恩派里的人、五旬节派里的人讲谈论意象，哦，我看见了意象，我看见有一个红河，这个那个意象。我们就在这个时候，我们要把它摆在一边，它到底是幻觉还是真实的意象呢？就算它是真实的意象，弟兄们，我们都必须将我们自己限制在这一件中心的事上，这个中心的事就是神的建造。雅各看见了这一个梦，也有很多人谈论梦，基督徒喜欢讲，哦，我梦见这个，我梦见那个。我告诉你，这才是真正的梦，这是神的梦。那一个梦就是要得着一个家。圣经里头一个意象乃是一个梦，梦的中心点是神的家伯特利，由人与三一神调和所建造。请记得这一点，弟兄们，请记得这一点。第四终点，我们跳过其余所有的意象，跳到最后一个意象，圣经末了一个意象，一个扩大的意象，完满的意象，乃是新耶路撒冷。约翰在灵里被带到一座高大的山，天使在那里指给他看一个东西，他看见了那一个终极的意象，这是意象中的意象，是终极完成的意象， 圣经里终极完成的意象，这是扩大的意象，完满的意象，就是一座建造起来的城，新耶路撒冷。三一神与三部分人终极完成的调和，弟兄们，你看见这事了吗？神的建造，神的建造是神对人所有意象的内容。第一小点，伯特利的意象是意象的种子，新耶路撒冷的意象是意象的收成。在这之间就是发展与长大。第二小点，在伯特利的意象和新耶路撒冷的意象之间，圣经里还有许多意象，这些意象是意象种子的成长、扩大、恢复，甚至扩大再扩大。我们来看 A， 我们先来看摩西。摩西看见，摩西在西乃山上四十昼夜，为什么要这么长的时间呢？为什么他需要在山上这样长的时间？因为需要这所有的时间让耶和华神向摩西启示这个建造一切的细节，就是他建造的意象。神若是只给摩西十诫十句话，神也的确用他的指头写在两个石板上。也许那神做那件事只花几分钟，也许只花了几分钟，但神却花了四十昼夜，远过于那十诫所需要的时间，给他一个细节的意象，给他看见帐幕的建造。就如主自己所说的，这是山上的样式，山上的样式。我们到第三大点时会讲到神的殿，神的建造，神的殿，神的建造是神今日的要求，对他子民行为举止侍奉的准则。他给摩西这一个样式，这个山上的样式，这一个样式是有所有的细节，是管制的细节。这个意象必须成为管制控制的意象，不只是摩西管制控制的意象，也对所有人他们能够照着这个意象生活，彼此相处，就是照着这一个准则，也就是帐幕的样式，他们应该要认识，他们应该要照此来生活。你不能照着你自己的方式建造或做任何其他的事，因为这个建造的蓝图已经赐下了。我们需要研读帐幕，弟兄们，我们需要研读圣殿，好晓得神今天所要的。所以在那里摩西看见帐幕建造的意象，他看见神的建造属天模型的真实意象，这意象是种子的成长。摩西所看见的事实上还不是种子，种子是雅各所看见的，摩西看见的是种子的成长。雅各只看见了一部分，他将油浇在石头上，但摩西看见了出埃及记里一章一章关于神的家这个帐幕的意象，也就是种子的成长。大卫看见下一个主要的意象，就是圣殿作为帐幕之扩大的意象。虽然 大神并没有让大卫自己来建造圣殿，大卫是为圣殿的建造预备了材料。他的儿子所罗门来建造圣殿，但重点是大卫看见了这一个意象，就是圣殿的意象。这不只是帐幕的意象，而是帐幕之扩大的意象，就是圣殿的意象。神从前是住在会幕之中，这个见证的帐幕之中，但当以色列人进入美地时，神要一个永久的家，永久的住处，那就是圣殿作为扩大更大的帐幕，也就是大卫所看见。接着我们来到以西结，按照以西结40-48章，以西结所看见的殿是大卫所看见之殿的扩大。你需要进入以西结生命读经，那是李弟兄在1971年所讲的。我们可以说第一个生命读经第一卷书不是罗马书，也可以说是以西结书。这个圣殿的意象甚至是所罗门圣殿的扩大，在40-48章也同样也看见圣殿许多的细节，也就是这个扩大圣殿的建造，也就是前面讲的扩大再扩大。然后我们来到撒加利亚，旧约的末了，撒加利亚的意象与殿的恢复有关，殿的恢复。然后是但以理，但以理实际上并不是那么与恢复有关，因为他自己留在巴比伦，但他的意象与末时的殿有关。你可以读引用的经节。来到新约实际的时代，书信给我们看见使徒们，主要是彼得和保罗，在他们那时代所看见教会的意象。在下面我们有引用经节，比前2:5讲到，你们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属灵的殿，成为圣别的祭司体系。当然保罗在以弗所2:4也讲到这一个圣殿在灵里的居所的建造，也讲到主身体的建造，也就是这一个圣殿。我们看见了这些是一致的。最后末了的意象，终极完成的意象，是使徒约翰看见的。我们也已经讲过他所看见的启示录里的意象。当然你如果看约翰福音，你知道那一卷书，这一卷福音也是讲到生命与建造，从2开始，第二章主就讲到圣殿，讲到以他的身体为殿，在3日要建造起来。这些章节，这些顶尖的心节，14-17章都告诉我们教会基督身体内在的建造。我想我们不久前在特会里也讲过这些内容了，在不久前的华语特会也讲过这些内容。我们需要进入这些事。第五终点，我们需要意象，好看见神的建造。我们若向主敞开并寻求他，至终意象会向我们开启，我们会在灵里看见意象，神的建造也会成为我们的意象。弟兄们，我们不能只是听听这些事，学学这些事，对这些事有一些知识。这里的重点是我们需要看见，我们要看见 神建造的意象。我们能做什么呢？这里写着，我们要寻求主，向主敞开，让我们在灵里，让我们彼此交通，这更多的交通这些事，至终我们会看见一些事，我们会更多的看见，一再的看见。弟兄们，我再说，这一件事使我们够资格带领教会，在教会中担负责任，否则我们就够不上标准。我曾经到过一些地方，那里长老们的情形是非常，我必须说非常羞耻的。我不是说有彼此的争执、争吵、争论，那里的情况是这样的糟糕。年轻的弟兄们本当被年长的弟兄们成全来担负责任，他们却因着长老们而灰心。他说，我不要来背负这些责任，我宁愿做其他的事。是什么打岔了他们？这是何等的羞耻，实在是羞耻。那里没有榜样，那里没有建造，只有彼此的拆毁。我们昨天晚上所听见的，竭力保守以和平的连锁，竭力保守那灵的一，需要忍耐，需要恒忍，卑微温柔，都找不到。那里只有争吵，只有彼此不认同，这使年轻的弟兄们灰心。我觉得非常的失望，这绝不应该是这样的。长老的职分应该是非常叫人受吸引的，你要懂得我讲的意思。长老职分应该是荣耀的，应当是年轻的弟兄们若是能够有份，应该觉得这是他们的特权。哦，愿主怜悯我们，甚至在主恢复的召会中。第二大点，要成就建造教会做基督身体的意象，就需要一般渔民出到营外就近基督。我们来到了第二点，这个重要的点，我的确对这个点有负担。要成就这一个意象，要做出这一个建造教会做基督身体的意象，就需要一般渔民，需要一般渔民。我们是一般渔民，弟兄们要出到营外就近基督。当然这是基于希伯来书13章13至14节，这指的是出埃及记中的故事。当摩西看见领受在山上领受了属天的异象，40昼夜之久他领受了这个异象时，那些邪恶败坏的以色列人厌倦了这一切，他们没有办法通过这个试验，他们就叫亚伦，他们就拿出了他们从埃及所带来的金，那些应该是建造的材料，为他们自己造了一个形象，铸了一个金牛犊，一个受造之物的像，开始敬拜那个像。当摩西领受在山上领受帐幕的异象时，这一般百姓却犯了律法，那个律法还没有颁布给他们，他们得罪神的圣别，得罪神的荣耀，得罪神的公义，为自己立起偶像，敬拜偶像。不仅如此，当摩西下来的时候， 我不太确定，可能是在约书亚记讲到说，这是征战的声音吗？但不是征战的声音，那是作乐音乐的声音，在营中有音乐，有作乐的声音。他们百姓坐下吃喝起来玩耍，他们跳舞吃喝，在那里庆祝。当他们拜偶像的时候，他们就在那里庆祝起来了。摩西砸碎那些石，那两块石板。我们接下来会看见摩西接下来所做的，就是呼召人出到营外。在这里，在这里是这一班利未人杀死他们的亲人。这里有一个呼召，接下来就有瘟疫疾病。我们在这里讲到的是摩西出到营外，他原来是在营内与神的百姓在一起，神在那里，神的同在在那里，神的说话也在那里。从那时候起，摩西出到离开了营外，他出到营外，他到了他在营外的帐篷。从那时候开始，那里才有神的同在，那里才有神的云彩，那才是神说话，神与他的百姓交通的地方，完全是在营外，神百姓的营外。为什么呢？因为当时那一个营已经成了不同的事物，已经成了一个组织，成了属人的宗教，成为属地的，成为属世的，成为败坏的，拜偶像的，成为不圣的。因此摩西需要离开。摩西并不是将自己从以色列人分裂出来，而是从那一切分别出来。我们接着来读希伯来13:13，指明信徒要出到营外跟从耶稣。这里说我们要出到营外跟从耶稣，忍受他所受的凌辱。在希伯来书和预表里，营都是表征属人又属地的宗教组织。主不是在耶路撒冷钉十字架，而是在竹楼地，在耶路撒冷之外钉了十字架。因为当时耶路撒冷已经完全堕落到犹太教里，只是个属人组织的宗教。出到营外，以及出到属人的宗教组织之外。营表征属人的组织，城表征属地的范围。每一种宗教都是属人的组织和属地的范围，使神的子民离开新约的经纶。弟兄们，我不晓得我们真需要看见这件事。我知道要说这些话总是很困难的，因为我们要说一些好像是坏的消极的话。我们需要针对目前的情况对于基督教讲到一些不好的消极的话，但这篇信息交托给我，我需要忠信，我必须忠信。让我先读第四点，任何弃绝主的宗教，犹太教、天主教或根正教，都是主所放弃的营，即属人的组织。我也来读第五点，原则上基督教是个宗教系统， 包含一群宗教人士，他们名义上属于主，用口尊敬主，心却定准在主以外的事上。我们来看这件事，在出埃及记的以色列人，他们所居住的营成了这样一个属人的宗教组织，因此摩西必须离开。摩西是主最大的预表之一，他需要离开那个宗教。当主在地上的时候，那个宗教每况愈下，在耶路撒冷有圣殿，有许多所谓圣别的事物，犹太教成了一个完全属地属人的宗教，神已经不在那里了，神是在基督里。那他这活的一位是真正的帐幕，不是在这一切的宗教规条，那一切献祭里面，神已经不在里面了。事实上是在那个宗教里的犹太人弃绝了真正的帐幕，真正的殿，他们定死了主。你看见了这个弃绝吗？在马太的一个时刻，这个弃绝来到极点，到了极点的时候，主就放弃了。他说他不认识这些他肉身的亲人，这乃是这一个弃绝的图画。因为在这个宗教里面的人弃绝主，就这一面来说，主离开了他们，主也弃绝了他们，主将自己移出了那一个情形，这是严肃的。今天我们不在旧约里，我们不在主耶稣的时代里。我要说，不仅主耶稣的时代，甚至在早期使徒的时代，那是何等的气绝。他们早期的教会的确是一般愚民，出到营外忍受主所受的凌辱。今天经过了21个世纪，我们该做什么呢？弟兄们，我们不能留在今天宗教的营里。这营是什么？这营就是基督教国，犹太教、天主教跟主教都是基督教国。我们需要将自己从这一个营分别出来，从我们进入主恢复的那一天起，我们就决定走这一条路。我告诉你，主的恢复是出到营外的路，主恢复的路是被弃绝的路，主恢复的路是十字架的道路。这不是受欢迎的路，这不是轻松的路，主恢复的路是困难的路。我们必须走这条路。我们许多人能够做见证，我们需要牺牲，需要放弃许多许多的事物，其中最困难的就是被弃绝的感觉。谁愿意被弃绝呢？我们都想要受欢迎，但因着我们所走的这条路，我们必须跟随受苦的耶稣出到营外。弟兄们，不要对这有问题。当时的希伯来人，他们接受了信徒，他们是信徒，他们接受了基督，他们得救了，但他们偏离了，他们半跌了，他们的信心动摇了。因着这持续不断的患难受苦弃绝，他们就说， 我们的亲戚怎么办呢？他们还在这个宗教里，我们的朋友我们的亲友他们还在那里面，我们难道不该与他们在一起吗？他们还有些人不再聚会，将自己从聚会中分别出来，有些人回到了那一个老宗教的里头，是因着这一个原因，使徒才写了这一卷书信，来加强他们望断以及于耶稣出道营外忍受他所受的凌辱。弟兄们，我在这里真是有负担，有两句话，进入幔内，出道营外，这是希伯来书两句重要的话，这两件事需要一同来看，我要说甚至需要一同的经历。我在这里不能花太多时间，但我真是有负担。进入幔内，我们蒙了呼召要进入幔内，因为在幔内是这位得荣的基督所在的地方，是恩典所在的地方，恩典施恩的宝座所在的地方，是属天的，属天的基督在至圣所里所在的地方，这也是他幔子裂开，为我们打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让我们能够进入，是我们这个锚所在的地方。在这里我们呼吸属天的空气，我们尝到属天的基督，我们享受属天的事物，我们经历他的恩典。在这里，在这里我们满足了，在这里我们有最完满的享受，这个地方就在我们的灵里，直接的连于在天上的至圣所。但弟兄们，这个幔内的享受不是单位着享受本身而已，这个享受恩典不是只是为着享受恩典而已，而是为着加强我们，供应我们走一条特别的路，取一条特殊的路径，就是跟随这一位钉十字架的耶稣，这一位被弃绝受苦的耶稣出到营外，跟随他去。我们越出到营外，我们越进到幔内，我们就越出到营外，我们越享受基督，我们就越有份于他所受的凌辱。这应该是并行的，这应该是一对，应该是我们的经历。我们若是没有在幔内享受他，就不能出到营外。我们若在幔内与他亲近，有份于他，我们就没有其他的选择，没有其他的路，只能走这条保留给渔民的这一条路，不是受欢迎的路，不是宽广的路，而是窄路，就是与他一同为着他的见证受苦。这是主恢复的路，弟兄们，这是主恢复的路。在营内，神的百姓，神的子民，用嘴唇尊敬他，心却定准在主以外的事上。弟兄们，难道这不是真实的情况吗？这些音乐，这些跳舞，这些娱乐，这不是真实的情况吗？他们敬拜的神还是许多的神，跟尼布甲尼撒这个大人像，这个偶像是没有差别的，所有人都要向着这个偶像敬下拜。第二终点，今天神需要一般渔民，就是一般为数不多的得胜者，站住整体教会所失去的立场，并且看见神原初定旨的意象，出到营外，就近基督。这是现在是得胜者的时代，渔民的时代，因为 整体的教会已经失去了立场，失去了该有的情，他们在神面前该有的情形，甚至失去了他们在神面前应该有的性质。神需要一般人看见神原初定旨的意象，会将他们的脚摆走在这一条路上，出到营外就进基督。今天有些人仍然在考量如何与身体所有的肢体联合，这是李弟兄说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不觉得这些在基督教里真得救的信徒，他们不是在，他们是在基督教国里，有太多人了，我们不爱他们吗？我们爱他们，我们不承认他们是我们的弟兄姊妹们吗？我们绝对承认。但因着那一个系统，那一个营，也就是他们所住的营，我们有些人从前也在那一个营里，住在那个营里，因着这一个情况，这一种光景，这一种堕落，我们没有选择，只有像利未人一样选择这一个立场，为着神的圣别，为着神的见证，不与这个营联合，不与这那些在营里的人联合。弟兄们很清楚，这不是分裂。有些人指控我们说，我们不是制造另一个分裂吗？将自己从其他人中分别出来，分开来，你们不是另一个分裂吗？当我们有这样的眼光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不是分裂，这不是分裂，但却是分别。这不是分裂，但是着，但它确实有神圣的分别。这是因着，这不是因为我们觉得我们是更好的、更刚强的人，比人家好，比人家刚强。但我们必须见证，无论如何，我们蒙了主的恩典，我们看见了这个异象，我们属灵的眼得以看见这个异象。这个意象借着这一份指示给我们看见，我们没有办法否认，我们被抓住了，我们被征服了。这个指示取去了我们其他所有的选择，我们没有选择，只能走这条路。这就是为什么这是一条艰难的道路。实际上我们走这条路是为着整体的召会，我们忍受主所受的凌辱是为着所有的子民。有些人可能觉得我们很高傲，但事实上这是事实，这是得胜者的原则。第二小点，他们想要这样做，也就是使自己与所有的肢体联合，包括那些在基督宗教里的肢体，他们想要这样做是不会成功的，因为这不是现今时代的本质。现今的时代乃是要有一些得胜者，请听被弃绝的主，就是在营外的那一位的声音。我们有些人摸着主，摸着灵，非常的享受基督，但讲到召会时，召会时我们过不了这个试验，我们没有办法牺牲，就失去了，最终这一个对基督的享受就消减了，就失去了。这是发生过的事。我们不需要试着与那些还在营里的人联合，乃要出到营外就进主，为着他的定旨跟从他。弟兄们，你有比主更包容吗？更接纳吗？主是非常，有人说主很包容，你却不包容，所以我们需要包容。因此这些人就走了主恢复以外的路。有一些 有一些人，有一些同工离开了主的恢复，所以他们就是这样说的，我们太排外了，我们并不实行他们所说的这个闭关基督教所实行，闭关弟兄会所实行的。我告诉你，神是最包容的，但神也是最记恨的，最不能容忍的。任何违反他的性情，违反他自己，你以为神会容忍吗？他没有像你那样包容。不，弟兄们，这是不同的事。第三，我们绝不可附和宗教观念和人的思想，乃该附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就是建造教会，做基督的身体，并且出到营外就近基督。阿们吗？弟兄们，我们是不是该这样子呢？我盼望我这些很强烈的话不是使你们讲不出大声的阿们。弟兄们，这是不是我们的情形？阿们。第三大点，神的建造试验我们的属灵，这是非常重要的点。建造试验各种的属灵，我们的属灵不是以我们自己为标准来试验，我们的属灵必须由神的建造基督的身体来试验。弟兄们，神的目标不是只要得着一般好的良善的基督徒，一般热心的信徒，不是要得着，甚至不是要得着一般属灵的基督徒。神的工作，神的目标是要得着一般建造起来的子民，建造起来的子民，他要一个建造起来的建造，他不要一堆宝石在博物馆里展览。李弟兄他自己甚至在书里也承认，他从前讲说，神要变化我们，经过许多的受苦，万事互相效力，使我们成为一个属灵的人，是于某一种的展示。但弟兄们，我们在这里不是为着这个，甚至我们里面这个变化的工作是要为着我们被建造成为圣城，成为他的身体。个人主义的属灵不是真正的属灵，人若认为自己属灵却独立个人主义并与身体隔离，他的属灵就是虚假的。真实并真正的属灵乃是为着建造教会，做基督的身体。早在50年代台湾发生一次的背叛，那个结果到了60年代中期才显现出来。那个背叛的其中的原因就是一种高举属灵，一种贬低教会在其上建造的立场，这产生了极大的风波。那一种思想引诱了好一些我们中间年轻的同工们，他们不是被引到世界，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回到，并不是回到宗教，回到基督教，而是他们寻求属灵过于教会，也就是主的见证。这个极大的风波造成了很大的伤害。经过这个风波，李弟兄学到了最大的功课，在 五零年代这样的背景中，他开始讲到神建造的意象。那些从台湾来的弟兄知道，最开头讲到这些的信息，就是在那些年间，在比西方讲的更早。比如说神的建造，神，我还记得读这些书的时候是怎么样的情况。到了美国的时候，他立刻就开始讲到神的建造，神建造的意象。我自己某种程度上也是有一种寻求，有一种心愿，想要属灵。当我年幼的时候，这些思想多多少少也做到了我的里面。一直到我读到这些书，听见了这份执事的话，我的眼睛才被打开。我要对你们做一点见证，需要一点时间让这些读能够清楚。一旦你里面有这样子的思想，就是你想要属灵，你就成了某一种的毒。这个毒并要除去并不容易。弟兄们，我要说这样的话，我们在这里好的一面来说，我们是要属灵，我们要活在灵里。保罗也告诉哥林多人，你们寻求属灵，你们照着自己的方式寻求属灵，寻求属灵的恩赐。他们想要属灵，却完全是以自己为中心，为自己寻求。保罗说，你们寻求这些事物，但我要给你看见更极超越的路，就是爱，就是以及伸延的路，就是建造召会的路。你要属灵吗？寻求建造基督的身体，你要寻求建造召会，那才是真实的属灵。就神而论，要紧的不是我们的属灵，乃是建造。神的建造是我们的标准和事业。让建造来试验你的属灵，若是你的属灵是真的，它就会通过试验。有一些属灵就是通不过试验，你自己的卑微，你自己的属灵生命，叫你更多与身体隔离，更独立，更个人主义。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唱早晨的这首诗歌，那一种属灵破坏建造，我们需要真实真正的属灵，好建造基督的身体。第二终点，最后按照以西结书内住基督的要求，乃是照着殿，每个人都必须照着神殿的尺寸被量度并核对。在这里，当这个扩大的圣殿的意象向以西结揭示，神就说了话，人子啊，你要将这殿指示以色列家，使他们因自己的罪孽惭愧，也要他们量殿的尺寸，量殿的尺寸。他们要因自己的罪孽惭愧，他们所做的一切，所做的一切都要照着这个殿的样式，出入口尺寸设计。这所有的设计，所有的法则，殿的设计、布置、出入之处，全部的设计和一切的定力，就是全部的设计和一切的法则，要指示他们，在他们眼前写下来，使他们谨遵殿的全部设计和一切定力去做。这就像神对以色列人讲到律法一样，他对摩西说，将这些律法，将这些法则 给他们看，要曝露他们，使他们惭愧，叫他们遵守。但现在已经不再是律法了，而是电，给他们看电，指示，将电指示给他们，给他们看见设计，叫他们要遵谨遵守。李弟兄这样说，说到这些话，很我们应该留意的，这当时不是律法的时代，而是电的时代，电成了标准，电成为了量度，电成了事业，神子民建造的事业，这是真正的意象。弟兄们，我们该有这样的意象，神是照着神的殿来量度他的子民。当我们的所做的是不是配得上神的建造，我们的生活举止，以色列人的生活举止，都要受殿的样式来查验。弟兄们，今天我们也应该这样子受殿来核对。保罗对提摩太说，提摩太前书说，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活神的教会。如何行呢？在保罗的书信中，在新约中，这一切的法则，我们所应该凭引的都已经写出来的。我要说，甚至昨天的信息，早晨的信息，第二篇的信息，昨天晚上的信息，这所有的一切，讲到否认我们的魂，讲到叫基督从我们的魂得释放，讲到保守那灵的义，讲到实行这些美德，好，保守义。弟兄们，请让我说，这是新约时代的标准和样式，我们应该照着这样子的标准，使我们适合神的殿，符合神的殿。如果我们达不到，我们就不适合，我们的属灵就不是正确的属灵。保罗说，保罗他在腓立比书说，以及加拉太书说，我们要照着准则而行，不要以为我们已经从旧约的规条得释放了，今天你错了，今天的准则比以前更多，但这是属灵的准则，这些是生命的原则，这些是那灵的原则法则，我们都需要照着灵而行，细节的，在一切的细节上照着灵而行。如果我们顾到这一切的细节，我们就能在建造里是一，我们就能够适合建造。在许多教会中，我们没有建造，就是违反，就是不符合神的建造。所以你要思考，为什么这个教会那一个教会没有建造起来，那里没有一，没有和谐，没有同心合意，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遵守这个法则，建造的法则他们没有遵守，没有遵行。因此我们需要有这样的训练，外面看起来我们没有讲到很多实行实际的事，但这是太内在太重要的事，对于教会生活是太重要了。我们的生活举止和侍奉不该只照着道德规则和属灵原则受查验，虽然这些都是好的，但我们也该照着神的殿家，照着教会做基督的身体受查验，这是最高的法则，不是道德规则，也不是属灵的原则，而是 建造的原则，建造的法则。你如果不按照这个成建造的法则，这一些建造就要被拆毁。如果在这一个市里，你不按照建筑的法规建造，他们就会贴一个写违章建筑，就要被拆毁。那就是哥林多前书三章讲到牧草禾秸的建造，有一天火要来试验，那不是真实的建造，那个是伤害破坏了神的建造。我们的属灵要这样子受试验。今天我们主要的关切不该在于改良行为或成为属灵的，乃该在于适合神的殿。我们的卑微，我们的恒忍，我们彼此相爱，我们的恒忍，这一切的美德都必须是为着保守那灵的义，为着建造。我们的所事和所做若配不上神的建造，在神看来就算不得什么。因为主这么在意教会，神的殿和基督的身体，我们也该在意教会，且使自己与其符合。你如果不在意，你就不会花时间，就不会花你的精力使自己与这个殿符合，因为你不在意，你一点也不在意。我们需要在意，因为神在意教会。教会弟兄们，教会是主宝座所在的地方，他居住的地方，是他居住得着满足的地方，这是唯一重要的地方。第五点，我们若看见这事，就不会仅仅在意圣经的教训和那里的生命，我们会完全在意建造教会做基督的身体。 Amen。我想我的负担已经卸了，愿主怜悯恩待我们每一位，好不好？我们两两祷告。